我们进班之前，我们要先颁奖，颁什么奖呢？就是去年把圣经读了一遍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给他们颁奖。你看，养成有纪律的生活，所以我们给大家卡片，也鼓励大家一定要交卡片回来，全教会才有办法推动全教会的读经运动。大家同意我说的吧？哎，们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年你没有得到，很可惜。不对，对不起啊，这次没有得到，很可惜。努力啊，明年我仍然送你这本，只要它不绝版。我担心它绝版哦，因为这本书是很冷门的书啊，但是是很棒的书。47位，我们不能够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发，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位代表，我们请郝文杰郝伯伯啊，我们的长辈代表，我们来领这份。谢谢郝伯伯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请坐。很棒的一本书，真的是很棒啊！而且是我们教会姐妹翻译的，书倩翻译的啊。这本书是牛津神学院院长写的啊，真的很好，读起来的时候你会把它当小说一样的读，非常有兴趣的哈。所以请你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一起说，我要读一遍圣经。告诉边上人说，你要读一遍圣经。尤其是我们大部分是比较需要约束的人，这是我说，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外力的约束，比较不容易有次序的读下去。这是读一遍圣经的人的名单了哈，47位在楼道。那么这边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下，感谢主，我们2月份呢，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读圣经，把圣经整个会教一遍，我们2月份的课程。我们已经有70多位弟兄姐妹报名，欢迎你也赶紧报名，好不好？赶紧报名，我们从2月8号开始上课，所以请你今天尽快报名哈。等等有报名单，有报名单吗？手上有没有？有报名单哈，麻烦你就把它填好。2月份的课程从2月几号开课？2月1号不对吧？啊？2月8号开课对不对？这写的是2月1号开课，哦，对对，后边写2月8号、2月8号、2月15号、2月22号哈，我们只能够开3次哈，但是呢，请你赶紧报名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有70多位报名了，所以你来一起来参加 ，OK？ 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，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请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欢欢乐乐的读你的话，快快乐乐的来照着你的话行，让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，让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听你仆人的祷告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有几位我们一起看一处的圣经，以赛亚书58章，以赛亚书58章，以赛亚书58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5节，第一节一直读到第5节，读到第6节好了。第一节读到第7节，先读到这，第一节读到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身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的罪恶。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他们说，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哪、你们进食的日子，人求利益，勒比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。这样进食，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，用麻布和炉灰 铺在他以下吗？你这可成为禁食，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呢？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受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显然是以色列人正在禁食的时候，他们以色列人的禁食的节庆到后来的时候有三个，有普尔节，有这个耶路撒冷的沦亡的日子，等于是国家亡国日，还有一个叫赎罪日。但是这一个显然是在赎罪日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以赛亚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还没有亡，然后呢，而且在以赛亚的时候也还没有普尔节，普尔节在以赛亚之后，所以这个日子显然是在赎罪日。他们每一年的哈有这个赎罪日，然后有吹角日，有祝棚节，好，那么就是到了每一年他们的七月的时候有的这个节庆哈，有的这个节庆快进入他们最后一个节庆的赎罪日的时候，他们要禁食，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当时他们禁食还是聚集在一起的，全国百姓都在一起禁食祷告，非常好。但是呢，先知在这个地方却告诉他一件事情，说什么？说哈，你们禁食的时候发现一样事情，就是你祷告不蒙应允，禁食了祷告还不蒙应允，原因在哪里？先知在那里责备他们，他说你们虽然禁食，虽然好像天天读圣经，天天来聚会，天天敬拜神，好像很敬虔，但是不不不，他说事实上你们怎么样呢？你们却常常怎么样呢？去打架，你们常常欺负人，你们常常欺压贫穷的人，你们常常这个什么这个对人做恶事哈、啊、他说你们常常却是这个样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先知说这个不是上帝要的禁食，上帝要的禁食不是这样。他说你在禁食的日子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解开人身上的恶，意思什么呢？有一些人是做奴隶的，你在禁食的日子要帮助这些做奴隶的，有重担的人不要背重担。他说你在禁食的时候要做的日子是什么呢？有些人漂流没有家，像昨天我们就去这个到创世基金会那边去，他们有那个游民的过年的这个什么每一年都有的那个围炉哈，好，我们一起到他们那边去，哦，这是不可思议，2000多人在那里，2000多人，还有很多是什么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，一看就是一家人在那边，通通变成游民在那个地方，当然可能有真有假哈，有灰色地带，有灰色地带，但基本上头你就看见他们那种状况，很多流离失所的人，真的很多流离失所。他说你要把这流离失所的人怎么样呢？接到家里头来。他说这才是上帝所拣选的禁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在讲到一件什么事情？讲到一件事情，上帝看重信仰内在的生命胜过信仰外在的仪文、外在的礼仪、外在的表现。一般的宗教信仰所在乎的都是外在的一些东西啊、哦，比方你念经念多少趟，你看这是个外在的功德啊、哦，比方像是我们的民间信仰的话，还是用刀砍自己苦待自己，像是印度教里的用针勾自己睡在钉床上表示自己的敬虔，比方像西藏的喇嘛教，他们是在那个地方一直跪着绕着这个什么布达拉宫啊、哦，用自己的身体去量布达拉宫，这样躺下来以后手伸得长长的，所以像我这种人就要跪得比较多次，所以这种罪孽比较深重，这种矮子罪孽深重，跪得比较多次啊。像张振华这种，像杨永明这种啊，就跪得比较短一点，跪得少一点，他们大概就是比较圣洁，因为他比较高，跪得就少一点。像我一定多跪很多次，一定要多跪几十次几百次才可能跪得完一圈，用这种方法在那边向他的神明表达他的敬虔，表达他的敬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先知啊就在那里责备，先知就在那里提醒，先知就在那里说，真实的敬虔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，真实的敬虔是内在的生命。告诉边上的人，真实的敬虔是内在的生命。所以你记得耶稣啊，就曾经在那边，当你记得这个谁啊，撒母利亚人来问耶稣的时候，他敬拜到底在这里啊，在这座山上啊，还是在哪里啊，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耶稣说什么？拜神的要怎么样拜他？用心灵，什么东西拜他？用心灵和什么？换句话说，拜神不是在外头，拜神不是单单外头的仪文，拜神是在里头的敬虔。 在里头的真实，里头的真实的那一份的圣洁，那一份的敬虔，那份的爱，那才是最最重要的一样事情。所以基督教信仰也是一样，固然我们鼓励人说你礼拜天要来敬拜上帝，我们鼓励人说你要读经，你要祷告，我们鼓励人说你要参加一点的训练，我们鼓励人说你等等等等，我们很多鼓励人的一些的话，但是最最重要的一样事情都是内在的生命的事情。所以你注意哈，要改变一个人一定从哪里改变的？从人的里头来改变一个人，而不是从人的外头来改变一个人。所以你记得当一棵树不结果子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比方，有一棵树啊，种了好几年都不结果子了，原主说把它砍掉，园丁说等一等，我周围卷上篱笆，然后把土怎么样松一松，然后怎么样施上什么施上肥，然后看它明年结不结果子。很自然，这是我们大家都懂的事。一棵树不结果子的时候，你要对付它的是什么地方？它的根。你要解决问题在哪里？在它的根。那个根是看不见的地方，但是却是最重要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根的问题要把它解决，你要让这棵树结果子，不是啊，把这个粪便浇在树叶上干嘛？臭的要死，它也不会吸收，是不是啊？你要去结果子的时候，你要解决它根的问题，在它根边上的土要刨开，在它根边上加一点肥料，施浇水的时候浇在它的根部，目的都在这个地方，解决它的根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一样。很多的问题去解决的时候，都是解决了看不见的东西，都是解决了根的问题。看不见的东西解决了，根解决了，上边就没有问题了。哈利路亚，告诉边上的人，生命的根解决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弟兄们，比方有的时候你看到夫妻吵架，你去解决那个吵架的问题不行的，它背后有一个根的问题，那个根的问题要解决掉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不起，我这么说哈，比方有人说，哎，这个丈夫在外边有女人，于是就告诉他说，解决这个女人的问题怎么样呢？就是砍断他跟那个女人的来往，如何如何？你认为有用吗？弟兄们，你认为有没有用？杨琴，你怎么知道没用？那完全没有用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哈，他不是跟这一个女人。是他里头有问题，所以他没有这个女人，会不会有别的女人？告诉我会不会？会呀，杨琴你也知道。你会发现他没有这个女人，他会有别的女人，所以他问题不是这一个女人，是他里头很多的问题，要把他里头的问题把它解决掉了，然后呢才能够才不会出状况。啊，才不会出状况，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通通解决的都是他看不见的事情。好了，先知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件事，特别提醒一件什么事情？这件事情很特别，你看哈，你看第七节，我们刚刚读第六节、第七节一起读哈，一直读下来，第六节、第七节、第八节哈，第六七八我们一起读到六七就好了，我们重读一遍。来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凶恶的神。解下恶伤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麻，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好，你再看后头，你看第十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什么？正午。好，先知在这里告诉他什么呢？先知在这里告诉他，比进食还要重要，跟进食啊，哈，你单单只有进食不够，你要做另外的事情，要将漂流的人接到家里，让饥饿的人给他吃的，让没有衣服穿的人你给他怎么样？给他衣服穿。他说然后呢，你要帮助那些被捆绑被欺压的人，让他们得自由得安慰。弟兄们，我在这里我一定要讲，基督教的信仰很特别，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永远跟弱势的人在一起的信仰，基督教的信仰永远跟贫困百姓在一起的信仰。昨天我在那些游民中间，我没有吃饭了，是他们吃，因为那个饭是在我们是属于就是我们是在那边帮助他们一下。那么我里头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我说哎呀，我说我看到这些人没有家住啊，没有家可以回，我就突然间想到耶稣讲过类似的话，耶稣说人子来却没有什么 耶稣来没有枕首之处，换句话说，耶稣啊没床铺睡觉。我就想到耶稣出生在什么地方，马槽里，他选择最卑贱的地方，他出生在马槽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圣经的中间，圣经的里头充满着对那种贫困百姓，对那些困苦百姓，对那些在黑暗中，在哭泣中，在忧伤中，在沮丧中百姓的那种连续，那种怜悯。你看安息日，我们以为安息日是一个宗教的日子，没有错，它是一个宗教的日子，但是你会发现安息日更重要的不是为有钱的人预备，有钱的人天天都有安息啊。安息日规定谁不能够做工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有钱的人不要做工，是奴仆不可以做工，很有意思哦。奴仆在安息日不能做工，你知道这在做什么？这是故事奴仆啊。因为一般的人呢，奴隶在家里的话做到死为止啊，他只要看到奴隶停下来不做工，他心里都不舒服的呀，是不是？他看到奴隶如果躺在那里睡觉，他不舒服的呀，他不舒服的呀。所以的安息日为谁预备？为奴隶预备，告诉主人说他是奴隶，对不对？但是安息日不许做工，做工就得罪我。你看做工就得罪，让这些主人没办法，这主人为了上帝的缘故没办法，只好答应通通放假。哈利路亚，只好答应通通放假。然后你再看安息年更不得了了，那一年不能够种地，不能够种地干嘛呢？地里头还会长东西，你说苹果园那一年你不去照顾苹果园，今天告诉我苹果还会不会结？会，只是结得不太好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照顾，所以它结得不太好，但是它会结。你说葡萄园那年不照顾会不会结葡萄？会，只是呢结得不太好。那结的葡萄结的苹果主人都不可以收，谁收呢？贫困的人，没有土地的人，没有钱的人，流浪在外的人，乞丐，这群人就可以去收了。哈利路亚。你就会发现哦，这个精神在哪里？这个精神在眷顾的是那群贫困的百姓。如果你再去读十一奉献，像今天教会里都讲到的十一奉献，十一奉献干嘛？通通是给教会用的。如果你去读圣经，你去读圣经生命记十四章这节经文呢，几乎没有人读到，你知道十四章二十一节那个地方说什么呢？那个地方说，如果你城里头的十一奉，你三年，第三年所收的十一奉献，第三年那一年的十一奉献要做什么呢？那年的十一奉献给城里头贫困的、贫穷的、寄居的、没有东西吃的，这个三年，第三年的十一奉献统统要拿出来去帮助他们的。像昨天这个教会公报访问我，教会公报哈一个记者就问我，他说他、提到我们教会里头做的一些事情啊，提到我们教会，我就告诉他这节经文，他说哦，牧师真的有这节经文？我说当然有这节经文。我说教会里头应当要有三分之一的十一奉献是不给教会用的，三分之一的十一奉献要拿出来帮助穷困百姓的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上帝，今年我们做到了，哈利路亚。今年我们终于做到了，今年我们一年里头6600万的预算，其中3400万用在贫困，2700万用在贫困，2700万用在连续人帮助人的事情上头，哈利路亚。另外有700万用在宣教的事情上，哈利路亚。给自己一个掌声吧，感谢上帝，我们终于达成这个目标了。所以在我们教会中间是超过二分之一是用在外头的，我们用在里头很少的钱，我们要让自己里头最节省的来用，然后呢用在外头，用在最多的、最多需要人的身上，用在最多需要人的身上。如果你再去看到新约圣经，不，对不起，如果你再去读到先知，像我们刚刚读到这里，今天呢、灵恩运动里头讲到先知的时候，所谓的先知往往是说，哎，他为你祷告，然后闭着眼睛他就看到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为你祷告他就说出什么东西来。感谢上帝，这也属于先知的一部分，但是坦白说这个先知啊，这没什么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的先知，你去看以西结，以西结先知在那里骂以色列百姓怎么骂的，你知道他说，你们那个肥壮的羊啊，就像我这种啊，林志雄这种啊，而你们这种肥壮的羊哦，就在这边吃草，你吃完了以后你剩的可以给别人吃啊，没有，你用脚把它踏踏踏踏踏 把草地给它踏烂掉，不给人家吃，你到河边去喝水，你喝完了以后剩下来可以给瘦弱的羊喝吧，不，你把它水通通给它搞昏掉，乱七八糟，让别的羊来喝的时候怎么喝脏水，他里面就是这群混蛋。以西结先知就是骂的，骂的凶的不得了。然后你再去看什么这个什么撒加利亚是不是？哦，那里头在那里骂的是什么？对不起，阿摩斯了，对不起，他那里怎么骂呢？阿摩斯在那里骂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这群有钱的人，看到穷人头上的灰尘都流口水，对不起，头上不是灰尘，是头皮。他说你看到穷人头上的灰尘你都流口水，你看骂得好凶。他说你为了一双草鞋就把一个人卖掉，一双鞋子那值什么钱啊，就把一个人卖掉，你自己用上等的油哦，什么 SK2 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在那里抹身，然后呢你自己躺在象牙床，现在我们不是象牙床，现在我们是席梦思，现在躺在席梦思的上头，然后呢就看到那些穷困的贫困的，你就去恶待他，你就去虐待他，你就塞住你怜悯的心肠。你去读先知书，这个叫做先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先知你知道吗？先知真的不是说只说哎，为你祷告看到什么东西，那个真的不重要。真的先知是有悲天悯人的情怀，明白？真的先知是有上帝一样的心肠来看这个世代，明白？然后你再看先知，先知有一样事情很厉害，就是骂国王骂得很厉害，明白？所以你知道，如果我骂执政的，你不要以为我有党派偏见，绝对没有。我唯一有的只有一样事情，我要告诉你，教会从来不会跟任何执政的结合在一起，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这句话。教会永远是站在那一个弱势的那一群的人在一起，教会永远是站在公义的那一个部分在一起。执政的如果行公义，我们绝对用掌声鼓励他，哎们，不管他是哪一个党派，我都用掌声鼓励他，他做的是对的，我们一定用掌声来鼓励他。但如果有任何执政的在道德上犯了错，行不公义，立下坏的榜样，跟黑金结合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教会有责任就是要指出这是错误的， Amen。 所以请你不要以为我有党派偏见， No， 我从来没有党派偏见。就算王建轩弟兄，我最爱的弟兄，他如果有一天掌权，如果有一天他行不公义的事，我照样会骂他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立场，就是上帝的立场， Amen。 我们只有一个立场，就是上帝的立场。上帝与弱势站一起，我就跟弱势站在一起；上帝与哭泣的百姓站在一起，我就跟哭泣的百姓站在一起。上帝站在哪里，我们就站在哪里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请你不要再以为我有政治立场。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，真的那天没有讲什么，我只是我在那边说的是什么忘记了，我忘记我说的时候真的没有任何一点点意思，乖乖，我就收到两封信来骂我。我就收到两封信来，我说实在，我说人真是不了解我说的是什么。我一再的讲，我只责备不合于圣经中间的那种道德行为，不合于圣经中间的那种信仰行为，我们责备的只有这个， Amen。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事情，从来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什么是政治立场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人知道政治立场哪个对哪个错。坦白说，今天的对明天就是错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昔日阶下囚，今天是座上客，不但是座上客，而且是统治权力的，是不是？以前是阶下囚啊，现在是坐在那边有权力的啊，所以到底谁是对谁是错呢？所以今天被当作是错的，或者隔两天又变成是对的了呢？所以这种事情没有对错，教会不去掺这个浑水，但是教会一定要在道德上，在信仰上，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， Amen。 一定要记住，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。好了，所以你知道，这个都是整个圣经里头的一些态度跟一些的思想。好，你再看先知就在下边就说出很多应许的话来了。你看第八节第七节说，要把你的饼分给穷人，将漂流的接到家里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。你看第八节，你就看见那个恩典在哪里。第八节第九节 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、十一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下来，一起读来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你必像什么呢？浇灌的园子，水流什么不绝的泉源。弟兄姐妹好不好？真好。你看到蒙福啊？怎么蒙福？他说你只要做这些事情，他上帝就恩待你。你只要把饼分给穷人，把漂流的让他有家，没有衣服穿的给他有衣服穿，你去帮助他们，上帝恩待你。上帝恩待你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说你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必说我在这里。 Amen。 告诉边上的你祷告，上帝要说我在这里。再告诉一个人，上帝一定会听你的祷告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听了穷人的呼求，上帝听见你的呼求。你听见困苦百姓的哀声，上帝听见你的哀声。你塞耳听不见这些困苦百姓的呼求，上帝也听不见你的呼求。好，你听见了，上帝就听见你的呼求。我们以前讲祷告蒙应允是什么？你要有信心，对，你应当要有信心。讲你要坚持，对，你要坚持到底。好，这个馨香点的酒长，自酒必看见救主荣光，坚持到底。所以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没错，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。这里告诉你，祷告的时候还有一样事情，就是不要塞住怜悯的心肠，看到有需要的人你要赶紧去帮助他。 Amen。 看到有需要的人赶紧去帮助他，当你去帮助他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有个大的恩典要临到，就是你的祷告会蒙上帝的应允，你的祷告上帝会成就极大的祝福，极大的恩典在你的身上。你再看下边，不单是这样，你再看下边，你看不但是祷告蒙应允，然后说什么呢？你看好这个第八节说的，说他说你的光要怎么样？你的光就要发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蒙应允，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你种的是大方，你收的就是上帝的丰富；你种的是连续，你收的就是上帝的恩慈。因为你种什么就收什么。好，你种什么就收什么，所以上帝要听你的祷告，上帝。但是呢，不单这样的，又说什么呢？有光会发现，有光会发现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成为那些黑暗中百姓的光，你成为别人的光，上帝就是你的光。跟边上说，你做别人的光，上帝做你的光。你看在圣经中间呢，哈。圣经的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叫做利百加，当然现在不年轻了，现在已经好几千岁了，现在不年轻了啊。而且这个叫利百加那个年轻的女孩，有一天来到了井边打水，就看到了有一个老远来的风尘仆仆的一个老灰啊，哦，这个人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哦，这岁数大概六七十岁了，一个老灰啊，风尘仆仆，陌生人，穿的衣服也不一样，口音也不一样，很疲倦的坐在那个水井的边上，看着这个利百加这个年轻的少女带着水桶来打水。这个老先生就跟这个年轻的少女说，小姐，好心的小姐，我口好渴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水喝？利百加的反应是什么？又丑又脏。如果是少年郎，我就给你喝了。又丑又脏，不要理你。没有，利百加是说，好极了，好极，好好好，马上给你。从井里头舀起一桶的水以后，给他喝的以后，就是看看边上还有好几头的骆驼，对，我不知道是多少头，圣经没讲是多少头，好多的骆驼在那。他说骆驼也渴了，我也帮你舀水。你要记住哦，那个时候的水井哈，那个时候的水井有两种，我不知道这是哪一种，有一种的水井叫做活水井， 什么叫活水井？就是我们在台湾挖的井，挖下去底下有水，会有水泉出来，这个叫做活水井。有一种的井呢是蓄水井，啊，知道蓄水井啊，就是雨天下雨，下雨的时候那个水啊就流流流流了一个大洞里头，然后呢从这洞里头舀水。那么这种蓄水井的话，它最大的可以到100万加仑，对不起，我不晓得100万加仑有多大那个洞啊，会不会有这半个房子大？我不知道，要问中州他们比较有概念。100万加仑，所以呢，当他要打水的时候啊，那个水越舀越低，越舀越低啊，哈，所以他还得坐台阶到那个洞里头去，懂我的意思？又要跑到底下去舀水，这不是个大洞嘛，所以跑到底下去舀水，你想想看，可能哦，如果说立百家那个洞是蓄水井，那个井是蓄水井，好了，他得跑到底下去，也许一层楼深哦，往底下去舀一桶水上来。那时候的桶又不像现在啊，现在你有铝桶、塑胶桶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桶啊，对不起，我实在不知道那个桶是什么桶。然后舀一桶水上来，然后倒给这个骆驼喝，你看那个骆驼能够喝多少水，不得了哦，一头骆驼喝多少水？一头骆驼要不要喝10公升水？我想不止哦，是不是？20公升水要不要？恐怕不止哦。这个骆驼的喝水量很大，我们是不知道啊。OK， 好了，你要给他不知道打多少次，一头骆驼，他还有好几头。这个立百家一点怨言都没有，快快乐乐的帮他去打水。他做这件事，你知道，照人看是傻瓜，但是这个小女子里头有这一份的善心，你知道她得到的回报就不得了。你看她得到的回报是什么？她变成以撒的妻子，她变成雅各的妈妈，她变成以色列12个先祖的12个支派的祖先，她变成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祖母。哎，你说牧师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也要做。我要告诉你，利百家是不知道会这样哦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啊，利百家是不知道会这样哦。利百家是大概别人都在那想，傻瓜啊，老灰啊，理他干嘛？年轻少年郎才要理他，这个老灰啊有什么好处？别理他。哎，他没有这么想，里头一份善心，里头一份的体恤，里头你多走一步路的恩情，最后恩待的是谁啊？最后恩待的是他。你看到他就变成享受上帝荣光的一个人，他就变成享受上帝荣光的人。圣经中还有很有名的一个故事，那个故事叫做路德记，记得路德记的故事。路德的婆婆变成寡妇了，对不对？公公死掉了，哎，路德没有多久自己也变成寡妇了，因为她的丈夫也死掉了，她的丈夫也死掉了。然后婆媳两个都是寡妇，边上还有一个大嫂也变成寡妇了，一家3个寡妇，有点像我们古代的宋这什么杨家女将，一门姻词，一家全部都是女的，都是寡妇哈、哦。这个杨家将啊、哦，一家全是寡妇，很像，这是一家全是寡妇，3个寡妇。哎，你看这个婆婆很有恩慈啊、哦。这个你注意，那个时代里头是一个农业时代，妇女根本没有生产能力，不像现在。妇女顶多养一点点鸡，吃点鸡蛋，那就了不得了，还能够做什么别的呢？还能够做什么别的？什么都不能够做。这个婆婆很有恩典，就告诉两个媳妇说什么，回家吧，不要跟着我，没有盼望，我又没有田产，又没有股票啊，又没有企业，又没有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不可能再嫁人，年纪大了、哦、我已经过了更年期了，不会生小孩了，已经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们回家吧，还年轻，路还久呢，路还长呢，人生还久呢。大嫂跟这个路德就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，婆婆说回去吧，大嫂就回去了，只剩下这个叫路德的。路德呢就跟这个婆婆说，妈妈不要把我赶走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只有死亡能够叫我们分开， 要不然我永远跟着，这是路德基督非常有名的话，非常有名的话。他如果永远跟着你，你注意哦，这个代价不是一股豪情壮志就得了的，这个代价后边是几十年的孤苦哦，是几十年的寒窑哦，是几十年的孤单辛苦，几十年的看不见天日的日子哦。路德说，我就跟啊，我就跟着你，我要服侍你。拉米流着泪说，好好好，媳妇女儿跟着我，跟着我吧。回到了伯利恒，你注意，犹太人是非常瞧不起外族人的，如同我们中国人看外族人都叫做什么什么什么翻啊，都叫做他们什么这个姨呀、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吃的番茄啊，为什么叫番茄？表示他不是中国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叫番茄，那个是番子来的，那个、叫番茄，哪里是好东西？啊，你有个中国，你去看这个名字就知道，很多时候啊，中国人里头觉得这都是烦呐、啊，都是都翻，都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啊，叫他是长毛，叫他是红毛哦，看到白种人说他们是红毛，以为他是猩猩是红毛。OK， 好了，犹太人也是一样，瞧这个路德是外邦的人，又是个年轻的女子，所以你知道他在那个社会中间是多少异样的眼光、哦、多少那种鄙夷或者好色或者是什么样的眼光，贪婪看着他。这个女子就是为了她的婆婆恩待这个老妇人，想这个老妇人回去了没有前途，想这个老妇人回去了没有路走，她就想我就来照顾她。哎，她付这种代价的结果是什么？她变成大卫王的曾祖母 Amen， 列在耶稣族谱之列 Amen。 可你说安慕斯啊，这样我也要，你要注意，路德不知道会有这个，路德看不到这个，路德看得到的是前边那许多的艰难，路德看得到的是前边那许多的孤独，看得到的是前边那许多的清苦，那是路德看得到的，但是他愿意付这个代价。但是上帝也看得到他 Amen， 上帝也看得到这个女子，这个年轻女子所付的代价。所以当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，很有名的故事就那十岁的故事啊，我们不是有幅图吗、哦、那十岁的图就是他的故事啊。然后普阿斯看到他，普阿斯恩待他，他的婆婆一想，哎，这不错。普阿斯这个人年纪大了一点，虽然五十来岁，但忠厚老实，为这个媳妇找一个可以托孤的吧。于是就把这个媳妇嫁给了这个普阿斯，这是他们游牧民族世上是很棒的一个习俗。这个不是什么，不能用中国人的眼光来想哦。中国人想眼光想就是一定要守到最后死的时候，皇帝给你一个贞洁牌坊、哦、哈哈，这是中国人的眼光，这坦白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，实在是不好的一件事情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是什么？当你恩待别人的时候，上帝会不会恩待你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。你祝福别人的时候，上帝会不会祝福你？会，上帝就祝福你。帮助别人自己舒坦，而且自己有荣光。所以如果我们中间弟兄姐妹，你现在觉得你很沮丧，觉得你很难过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不要再去看你沮丧的事，不要再看你难过的事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现在就开始去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Amen。 你只要一去帮助别人，你知道一样事情发生，你立刻变成一个有尊荣的人。你从一个受帮助者开始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就立刻变成一个高人一等的人，你说是不是？ Amen。 你就立刻成为高人一等的人。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里头工作坊的这群弟兄姐妹，他本来是受人帮助的，你知道他们现在每个月去帮助那些街上的游民，去煮饭给他们吃，哦，越煮来的人越多，哦，感谢上帝。哦，本来那个游民他们去吃饭的时候二十几个人，现在好用我们的工作坊的弟兄姐妹帮他们煮，哦，他们煮的是饺子啊，煮的是腊肉香肠啊，所以吃的人越来越多，哈哈哈，这群人来吃的越来，你知道，当他们煮给他们吃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一群人立刻变成怎么样呢？跟他们不一样的人 ，Amen， 马上就变成跟他们不一样的。 你要跟人家不一样，当你去帮助别人，你才跟人家不一样。你跟人家不一样，从来不会因为我开一辆 Benz 我就跟你不一样。开玩笑， Benz 什么了不起，最后还不是废铁一堆。不会这样子的，你不会因为我穿的一件衣服叫做 Armani 还特别把标志列在那个地方啊，列在那里清清楚楚让你看见啊，我这是名牌 Armani。 Armani 又是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了不起，那个不会让你不一样，不会让你与众不同。弟兄姐妹，与众不同在哪里？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与众不同。哈利路亚，真的，帮助别人的时候快乐，帮助别人的时候生命的价值就出来了，你就与众不同了。你如果一直觉得很苦，对不对？一开始去帮助别人，你立刻就不苦了，那份喜乐就进入你的心里了。你觉得没有路走，对不对？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上帝就成为你的光，上帝就立刻做你路上的光。不但这样啊，你看圣经的应许还说什么呢？还说什么呢？你看哈，第八节，你所得的什么药速速发明呢？你所得的什么医治要怎么样速速发明？而且说什么呢？你的功力要怎么样？哇，太棒了。他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有病的，给你一个建议，试试神的话。你的病一直祷告不好，对不对？现在给你一个建议，不要去为你的病祷告了，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，要不要试试看？你们你帮助他看一下你的病会不会好。说牧师啊，真的会好吗？我不知道，圣经这么讲，你去试嘛，你去试嘛，有什么坏处？你去试试看嘛。就像是至少我知道，我虽然肝硬化，我天天帮助别人，我都忘记我肝硬化，我只有站在讲台上跟你讲我有肝硬化的时候才想到我有肝硬化。要不然我都根本忘记，也没有人会知道我有肝硬化。你看底下我就看到燕玲的哥哥就问燕玲，他真的有肝硬化？你刚是不是问这句话？是不是？哎，你看不出来吧？哎，不，我在帮，天天在忙着帮助别人，哪里想到我有肝硬化？所以我看很多肝腹水的病人啊，看什么的病人啊，哇，我在他们的中间都是他们的榜样，阿门，路亚。我说我老早应当跟你一样，但现在不一样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的身上，哈利路亚。而不但这样子，下面还说叫你的骨头强壮。哎，你有五十肩啊，什么风湿痛啊，关节痛，试试神的话，他说叫你骨头强壮，身体硬朗。上帝要叫我骨头强壮，老人家，上帝要叫你骨头强壮。Amen。 哎，告诉边上说你要骨头强壮，再告诉一个人你不要感冒。哎，不要感冒，骨头强壮。真的，我发现全教会我身体最强壮，两年半不感冒，哈利路亚。我已经快三年不感冒了，哈利路亚。有哪一个人能够打破我的记录，三年不感冒的记录？我还创造四年五年，饶妈妈不感冒是不是？二十年不感冒下啊。二十年不感冒，恩典恩典。然后妈妈我在你后边，我一定要追上你。我要追上你，我要追上你。上帝使人骨头强壮，然后又说什么呢？而且还说什么呢？他说哈，你看哈，十一节，耶和华也必怎么样，时常的怎么样。你看你没有路走，对不对？去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就有路走，上帝一定要引导你，这神的话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相信上帝的话，上帝说你帮助人的时候你有路走，太棒了，我就去帮助人，看我的路会不会显明的出来。你再看，而且说什么呢？使你怎么样，心满什么？哇，帮助别人你会快乐的心满意足。哎，你会快乐的心满意足。哎，哈利路亚。我就觉得像去年让我最快乐的事情，就是帮助工作坊的那二十多位弟兄姐妹，那是让我最快乐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还有一个很快乐的事，就是让他变成五十个人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要帮助他们，帮助到五十个人，希望能够更多。哎，你看弟兄姐妹，你赚钱养活你一家而已，你们看到我养活这五十个，哈利路亚，谁养的比较多？那不是我的，是大家一起努力的，大家一起努力的，在 extra 多照顾五十个，不但多照顾五十个，事实上我们照顾的是五十个家，你知道？ 当他们被改变，他们的家都蒙福。这两天我接一个电话，从宜兰来，是其中有一位世辉弟兄，原来也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工作坊，他后来回到家里，你知道他的生命被改变了，所以他常常会跟我通电话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世辉啊，我说你回去没有再喝酒吧？因为他以前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酗酒，酗酒到太太离开他，儿女离开，女儿离开他，啊，爸爸妈妈把他赶出去。那他回家的时候不敢进门，在门口徘徊了三个钟头，不敢进家门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浪子在外边了，三个钟头不敢进家门，哦，所以他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故事。他说牧师绝对没有喝酒，他说但是我诚实告诉你，偶尔抽一点香烟，他是很诚实，他偶尔抽点香，他绝对没有喝酒。他说我爸爸妈妈看到我改变，他们很安慰，他们现在很努力的做，要弥补我的过错，他们现在很努力的工作，要弥补我的过失，哦，要弥补我过去对不起他们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弟兄们，你看到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价值？有没有价值？你救的不是一个人，你救的是一个家。阿们。你帮助是一个家重新有盼望。哈利路亚，你就会心满意足，你就会心满意足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就觉得教会里头最大的荣耀不是变成几千人的教会，而是看我们到底帮助了多少人。阿们。巴不得今年20多个变50几个，50几个变500多个。 Amen。 哎，我们就来开法务部，我们来开内政部啊，告诉内政部拨那个600亿通通给我们就好了，他用不着在那个地方被这个分了被那个分了，给我们，我们才真的去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。好，更重要的在后头，我们就结束了，结束了哈。再看哈11节，你必像一个什么浇灌的什么？你知道，当你去滋润别人，上帝就滋润你。阿们。你滋润别人，上帝就滋润你，你就变成一个被浇灌的园子。那个许多人在那边讲说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对我们也只讲圣灵充满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圣灵充满在一样的工作的中间，圣灵充满了以后，让你成为别人的滋润，然后你就变成一个被滋润的人。所以如果你期盼变成一个被滋润的人，你先去滋润其他的人，不要一直坐在那里等一个神秘经验，不要，你现在去滋润其他的人，你就是一个被滋润的人。就如同德瑞莎，我一直举他的例子，德瑞莎去滋润其他的人，你看德瑞莎的生命就变成全世界大家共同羡慕的生命。像上个礼拜来我们中间的曹庆弟兄，第三堂来我们中间的就是创世基金会的曹庆弟兄。那上个礼拜我看到，我突然间有一个思想，我说这个老人家退休的时候，10多年前退休的时候，谁还觉得曹庆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中还有什么希望啊？本来工作就已经没什么希望了，做了60来岁普通的一个公务员就这么退休了，没有希望了。哎，但是你会发现10多年后现在的曹庆，全台湾都知道谁是曹庆。哎呀，全台湾都知道台湾有一个基金会叫做创世基金会。你们，我说这个人本来已经没了嘛，已经到退休了，这个年纪了，没了，还有什么？没了。哦，上帝很厉害，会做资源回收。哈利路亚，上帝做资源回收。哎，这个资源一回收的一个结果，哇，不得了哎！发现这里头还有黄金宝石呢。哎们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也可以做资源回收。你说我还没有啦？好，没有没有，你不要做资源回收。但上帝让我们的生命中间变成黄金宝石。我真的是这种感觉，我就说曹庆真是最好的资源回收的例子，这是最有价值的资源回收。前边几十年他为自己活，不过是干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而已，那后边10几年他为一个意向活着，上帝用他，哎，就资源回收了，生命的价值就出来了。难道你不可以吗？难道我不可以吗？你们。然后说呢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，也不但成为一个被滋润的园子，而且你会变成像是一个活水的江河，可以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。哈利路亚。第二，如果你去看新约，到了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， 保罗用了两章的经文在讲什么？在讲奉献。一般教会都说他在讲奉献，金钱的奉献。事实上面你仔细看，他讲的不是金钱的奉献，他讲的是词汇的奉献。第八章第九章完全在教哥林多人怎么样做词汇的事，去做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第二姐妹，金钱可以摆上，人也可以摆上。我们有些姐妹去帮游民去剪头发，很好啊，他没有钱，他就帮他去剃头，很好，感谢主。有一些人去帮助他们煮饭给他们吃，很好，感谢上帝。没有钱，但我可以帮他做一点事情。我们的教会以宣教跟行善是我们的目标，做词汇的事以及做宣教的事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 Amen。 你一定要记住，加入新殿行道会，你就必须是行善跟宣教中间的一员。你可以用金钱来支持，更好的更重要是你整个人要投入。所以你手上都会有我们教会的这个预算表啊，也有这个大概回头才会发你们这一堂啊，还有那个什么任线表，信心任线表，你可以答应，比方说一个月里头我就500块钱支持这些的需要。哦，真的很多有需要。今天早上我听一件事情，我心里就很难过。有人告诉我说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的孩子没有钱注册了。我说赶紧的，我说赶紧叫他来，我说我们立刻帮助他们。我说我帮助那么多外边的孩子，我本堂的孩子我当然帮忙。 Amen。 我当然帮忙，外头的孩子都帮，自己家里的孩子怎么不帮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一个人帮不了，请你一起来帮忙。 Amen。 请你一起来参与，我们一起来帮忙。所以请你相信我们教会的钱，我敢这样说，用的是最有效率的。我们教会的钱用的是最有效率的。我敢说一件事情，将来在上帝面前，在金钱上我们教会是绝对可以在上帝面前被上帝称许的。 Amen。 你看别人要盖礼拜堂，我们就说不盖了，不盖了就是不盖了。 Amen。 把钱省下来就是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嘛，省下来不是说哇那我可以去巴厘岛玩了，不，把去巴厘岛玩的钱省下来，少去一趟巴厘岛，那个钱可以帮助很多的人。我知道有些人你下礼拜就要去巴厘岛，哈利路亚，我 stop 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。好啦，没有意思说你去巴厘岛就是犯罪，没有这个意思啦。啊，你去玩一玩，但是抽一点点钱来帮助别人可以吧，是不是？抽一点力量来帮助别人可以吧。所以每一个小组你都要把你年度的行善宣教目标立刻定出来，你整个小组怎么去做你要告诉我，然后你做的情况也要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来做。 Amen。 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老人家可以坐着，饶伯伯饶妈，你90岁不要站了，你请坐了。郑妈妈你也不要站了，你都请坐下了，坐下了啊、哦，老人家不要站了，坐着。老人家以后听我讲站起来，或听谁讲站起来，你们都有豁免权，你们永远坐在那个地方。你们是我们的西太后，那一定坐在那里的。你是我们的康熙大帝，当然坐着。群臣宫，众臣宫要站着，康熙大帝一定坐着。也是我们中间，所以你们可以绝对坐在那里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、哦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让我们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，让我们的教会是个活水的江河。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请你自己纪念自己祝福，上帝保守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不是一个自私的教会，让这群基督徒不是一群自私的基督徒，让这群基督徒在你面前是努力摆上努力跟随上帝的基督徒。耶稣我们谢谢你，耶稣我们赞美你，天为仆人的祷告，耶稣我们仰望你，耶稣我们祷告你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天灵仆人的祈求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祷告上帝，台湾这块土地要因着新殿教会的摆上，它被翻转过来，不要认为不可能， 你我的摆上，就可以翻转这块土地。这条江河不仅仅滋润新店，这条江河要从台湾头滋润到台湾尾，而且要滋润到中国大陆那块土地的上头。我们同时开口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让这个教会的滋润要从台湾头到台湾尾。上帝啊，把整个台湾都要翻转过来，咱们耶稣把整个中国翻转过来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天理仆人的祷告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坐。第一堂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？我们介绍一下，第一堂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？有吗？哦，这边这位小姐贵姓？周。哦 OK， 住在什么地方？哦，我们欢迎你好不好，周姐妹，欢迎你住在青潭啊，请把姓名地址留给我们好吗？谢谢，请坐。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好，没有，我们请值班执事方报告会。
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有一些教会的一些奉献的事情哈，参考上面的投影片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报告事项，今天有八样的报告事项。第一个，今天主日崇拜之后哈，在有社区的医疗咨询服务，今天的值班医师为长庚医院的肖志忠医师，今天骨质密度的测试哈，可以达